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的专家论坛，我是小袁。从本周起，我们的专家论坛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也就是婚姻家庭心理健康的系列。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这方面的专家，他是来自中国无锡的心理学家倪俊，欢迎倪俊。
大家好，我是倪俊。
倪俊，你能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我是倪俊，中国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心理行为训练师。那么在心理行业，我已经工作了将近有10多年的经验。希望通过这次节目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分享，谢谢。
我相信这个婚姻家庭心理健康这个系列是非常重要的，而去我们不管是西雅图这个地区，还有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所能达到的那个听众当中，这个我相信每个人都很关心这个婚姻家庭的心理健康啊。那我其实就我的问题都是抛砖引玉啊，就是比如说对，从您的观点来看，什么样的就是对婚姻的，对婚姻来说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夫妻双方。
其实婚姻家庭，可能很多听众会觉得这个和心理健康有什么关系？其实，心理它就是一个与人打交道的过程。那么婚姻，这个是两个人的事情，组建家庭那就是更多人的事情。人和人打交道，必然就会有一些心理方面的问题。那么，所以说刚刚台长所问的，对于婚姻家庭而言最重要的是什么？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那么在我这边，我认为，个人认为，婚姻家庭当中最重要的是包容、信任和尊重。
那你能展开讲一讲吗？就是包容，怎么样才能包容？
狄更斯的名言，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那么用在当今的时代，对于婚姻呢，我觉得真的是一个比较完美的诠释。因为这个开放的时代，所以你我可以尽情的去寻找自己所认为的灵魂伴侣。那么同样因为这个开放的时代，所以婚姻对于我们而言，不再是古老的永恒的缔造者。女娲在造人的时候呢，觉得一个人太孤单了，所以将男女配成了对。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婚姻的定义，传统的婚姻呢，是以相认为基本特征的，那么现代的婚姻是以相爱为基本特征的。在 Webster Dictionary 上呢，对于婚姻是这样定义的，一对异性以一种双方自愿又有法律认可所结合成夫妻关系的状况，这样的定义所以说是法律上面的。但是我们可以知道，无论是传统还是现代，婚恋的基本过程都是相识、相知、相爱、结婚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我刚刚所说的重要的第一步，包容。为什么？因为你要知道，一对异性以一种双方自愿又有法律认可所结合成夫妻关系状况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其实是由两个陌生人结合成为亲人的这种过程。它实际上对于婚姻来讲，是从己方身体到内心完整的交给对方，并完整的接纳对方的一个过程。通俗的来说，在生理学的意义上是体现为融为一体，社会学的意义是体现在彼此的认可，经济学意义体现在经济上面的共享，那么安全感的意义体现在你是我的，我是你的。所以包容在这个层面上是非常重要的。
我相信那个一个相互之间包容确实是很重要，因为在您刚刚讲的相识、相知、相爱、结婚这个 过程当中，当然相识相知这个还没有到婚姻这一步，那么如果双方相处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不能包容的话，可能就走不下去了，是吧？所以这个包容是不是什么都能包，就是只要我喜欢他了，所以他不管做什么我都能包下来，然后当然也希望自己不管好还是不好，对方也能都能。这个能不能有没有一些具体的，就是
我知道，我理解您的意思。那么在传统的婚姻家庭当中呢，虽然我们一直在强调包容，但其实这个里面还是有所区分的。因为就像您刚刚所说的，我是不是要包容对方的所有，对方的一切？其实在我个人认为，并非如此。并非完全如此。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不是完美的人，他会有优点，有不足之处。那么作为夫妻双方，其实我们现在提倡的一个观念指的是进步型夫妻关系。进步型夫妻关系。
进步型
什么意思？也或者可以说是学习型夫妻关系。什么意思？那么我们在婚姻，两个陌生的人变成熟悉的人，变成相爱的人，最终变成夫妻。那么对于旁人来说，彼此之间的了解肯定要多于陌生的人，多于旁人。即便是对于原生家庭，或许在夫妻双方相处的时候，你了解的会比原生家庭了解的更多。那么一个人的优点，在长期的相处过程之中，在两人长期相处过程之中，必然会无限的缩小，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而一个人的不足之处，会在两个人长期的相处过程之中无限的放大。所以我们为什么刚刚提到了一个学习型，或者说是共同进步型夫妻关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帮助两个人在天长日久的相处过程当中，不断的进行磨合，不断的进行帮助，不断的进行进步和成长。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那么这个夫妻关系才能长久的保持下去。这里所谓的包容，应该是接纳的同时，还有一个帮助提高在里面。
我当然就是您讲的包容，可能是比如说一些性格上的，比如说还有一些生活习惯上的，这个可能包容起来可能更容易一点。但是有的跟你长期的一些观点，比如说你能不能包容对方的不忠或者什么，这些你是怎么看待的？
首先这个问题比较尖锐啊。首先从我个人的角度上来讲，您刚刚所说到的一些是属于双方婚姻当中的一些非传统的情况了。什么意思？我们所认为现在比较多的，比如说是出轨也好，对吧？然后其实主要就是针对这个问题了。那么在这个婚姻，在这种前提条件之下，我们一味的去强调包容，其实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当夫妻双方出现感情上面出现问题了，首先需要解决的，首先需要面对的，就是一个坦白。坦白的过程，大家彼此不要隐瞒，因为隐瞒那肯定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第一步，首要原则，坦白是首要原则。当问题出现了，我们需要直面它，而不是说是回避它。那么对于这个出轨，对于这个出轨的问题，现在很多离婚率，很多离婚的这个背后的原因，其实大部分的的确确是因为这个。因为我刚刚已经说过了，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我们现在所面临一个开放的时代，来自于外界的 比较现实的各种各样的诱惑非常的多，非常的多。有的时候不仅仅是夫妻两人的问题，还有可能是来自于外界的问题。但是每个人所追求的东西不同，每个人所追求的东西不同，所以我们从我的层面上来讲，从我从业了这么多年所接触到的婚姻方面的问题来讲，我看到了很多很多的家庭，他们做出了各种各样对于出现问题之后各种各样的解决方法，当然出轨是首当其冲一个问题。那么有些人选择了
离婚，
有些人选择了原谅对方，那么还有一些人选择我既不离婚也不原谅。我不知道您能否理解这样的一个婚姻状态，
拖着，
对，就是拖着。那么无论是怎样的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我只能说遵从本心为上，遵从本心为上。这就好比很多明星在遭遇了类似的情况之后啊，都选择非常宽容的原谅对方。啊，有网上有一句名言叫做能怎么办呢，对吧，只能原谅啊。其实这里面这原谅背后的东西太多太多了，他是否真的原谅我们并不知道，但是对于普通人而言或许做到原谅会很难。中国的婚姻与西方人有很多很大的不同，它包含了太多的文化背景在里面，太多的文化传统在里面。或许我们常常会说啊，为了孩子，或者说是为了父母，或者说是为了这个为了那个，但是很少说为了自己，当问题出现之后我会去怎么怎么怎么样。所以我们说在这个问题上面只能说是遵从本心。
所以在中国的话，婚姻有它的社会功能，比如说当初的时候结婚有可能是各种关系的原因，然后结了婚之后两家又有错综复杂的关系，那如果破解这个婚姻会造成很大的成本的话，可能就不会去离婚啊或者什么。然后到了美国啊或者什么，可能关系更纯粹一点，婚姻就是双方之间的关系，不用考虑那么多错综复杂的那个社会问题。所以这样子的话就可能就是可能碰到这种出轨啊或者什么不忠啊或者什么，那这个可能更多的就选择就离婚了，就不会耗着，对吧。
您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我们知道一段完整的婚姻关系一定会成长为一个完整的家庭。我们很早就知道其实家庭不只是两个人的事情，其实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是两个家族的结合，两种血缘的结合。所以它这里面涉及到非常非常多的，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情，的确如此。那么对于现在开放的90后00后而言，也许他们的结合会相对纯粹一些，但是对于80后之前的大部分人来说，组建一个家庭确实组建一段完整的婚姻关系确实是涉及到两个家族的结合，两种血缘的结合，所以会牵扯到非常多的东西，包括毫不避讳的讲，包括利益关系，的确是包含在里面的。所以我前面讲到了，大部分国人在面对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会以各种各样的借口，为了孩子，为了父母，为了工作，或者说为了这个为了那个，总之为了各种各样的关系选择原谅对方，选择继续维持。那么其实呢，这样选择的很多很多的婚姻最终是一种怎样的状态呢？ 不言而喻，基本上就是一种半婚姻状态。所谓的半婚姻状态，就是只是名义上的夫妻而已。
您刚刚也提到了信任非常重要，就是如果双方有可能啊，就是比如说这一方不信任另一方，或者相互都不信任，这样子的话可能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因为你不信任的话，被发现，被对方发现你不信任他，然后做的事情可能会极端，一极端了之后又伤感情或者什么，就会影响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吧？
对的。因为对于婚姻而讲，我刚刚说到了包容是第一步的，包容是维系一段完整婚姻第一步所要做到的。那么在已经组建成一段完整的婚姻关系之后，接下来需要的恰恰是信任。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每个人的内心深处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一方小天地，但是每个人的身边也有一定的底线，每个人也有自己的底线。那么信任体现在很多很多的方面，比如说我们传统的国人认为男主外女主内，以前一直是以这种模式维系的婚姻关系，维系的家庭关系。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男主外 OK， 就是在内的女主人需要相信男主人在外面所做的一切是对家庭负责，那么女主内在外的男主人要相信女主人完全有能力将一个家庭打理得很好。当然这个是指传统的一些想法，现在提倡夫妻双方是平等的，我们不再说男主内女主外。为什么？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中国的女强人也很多啊，中国的女强人也很多，同时他们在事业上也是非常非常成功的。那么在夫妻双方都需要去工作，都需要打理这个家庭这样的情况之下，信任将会显得更加的重要。那么同时也牵扯到婚姻当中的第三个重要点，尊重。
生生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中国广播艺术团2019魅力中国大型音乐会将于2019年6月26日晚在西雅图 Macau Hall 隆重举行。音乐会邀请到著名小提琴大师吕思清、著名京剧演员张馨月等参加演出。还有包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7位国家一级演员在内的80多名艺术家将同台献艺，演出阵容豪华，场面震撼，是海外华人不可错过的音乐盛典。购票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Bella， 你恋爱了？
哪里有啊？
那你为什么这样的容光焕发呢？连双下巴都没了，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我啊，只是去卓玉医美打了2针，你看看，脸上皱纹没了，脸也瘦了，双下巴也不见了。Hello， Tony 啊，我们今晚去看电影。好呀，那就今晚见喽。
卓玉医美是您重返青春的最好朋友，干细胞水光针、微针、Botox、肉毒除皱、瘦脸针、玻尿酸填充，美丽人生不是梦想。夏季筹兵进行中，地址在 Bellevue 市中心，电话4255895747，4255895747。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嘿、hey, 你听说我们2019年要加薪了吗？
没有，真的吗？
是啊， 1月1号开始，华盛顿的最低工资标准涨到每小时12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LN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我相信就是组建一个家庭之后，特别有了小孩之后，就是会有更多的，就是一个家庭啊，会接受更多的考验，因为本身就是抚养小孩就会有很多很多的事情，比如说家务也好，或者说对小孩教育的理念也好，当然您刚刚讲的男主外，比如说要保证收入啊，然后家里面当然也要有一个融洽愉快快乐的一个气氛啊，什么东西，那你最后到可能小孩的成长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可以说是有很多很多的考验。然后如果这个相互之间没有包容、没有信任、没有尊重的话，那可能是那家庭就可能就没有那么快乐了，可能就像战场一样，都有可能了。
是的，其实家庭呢是一所爱的学校，是我们人类学习的第一个场所。通过家庭，我们学会互相尊重、平等待人、关心他人、宽容忍让、奉献社会等等各种与人相处的模式。也正因为此，所以婚姻和家庭是一体的，是不能够分割的。那么当家庭当中出现了第三个人，也就是我们的孩子，那么对于夫妻双方而言是一次人性上的升华，因为男主人成为了父亲，他将承担在这个社会当中的又一个全新的角色，女主人成为了母亲。那么所以说，这个时候你在这个家庭当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他所面临的不是说不再只是夫妻两人的问题，而是整个家庭。在中国传统的家庭模式当中，一般来说确确实实会忽略到第三个人，也就是孩子。当夫妻双方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会下意识的回避给孩子知道，尽量在孩子面前营造一个非常良好的氛围。那么其实呢，随着现在时代的开放，我们越来越多的了解到这样并不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很好的方法。因为我刚刚说了，婚姻也许只涉及到两个人，夫妻两个人，但是家庭一定是2+1，或者2+2，或者说是2+3。为什么？因为一个完整的家庭，它所包含的不仅仅只有夫妻双方。尤其是当孩子存在了之后，有的时候孩子会成为解决所有问题的纽带，成为联系夫妻双方的一个很好的桥梁。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在婚姻当中将我们所有的爱、所有的信任、所有的尊重、所有的一切正向的东西体现在孩子面前，那么这个孩子在这样的家庭当中成长的孩子也一定是一个非常正向的、非常阳光的孩子。所以有的时候回避不是一个很好的，向孩子回避不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恰恰应该是坦诚不公的去解决一些问题。
您刚刚也讲，就是这个孩子有很多人可能是为了孩子，所以就如果即使他们夫妻双方感情有问题，也为了孩子就牺牲自己，宁愿就是就是这个让这问题还存在不去解决，或者说即使双方在一起不合适或者不幸福，但是为了孩子也会忍着。那我相信在美国可能少一点，在中国更多一点。那你觉得有值得就是为了孩子就是 即使双方不合适不幸福，也应该让这个婚姻继续下去嘛。
嗯，从我个人的角度上来讲啊、从我个人的角度上来讲，从业了这么多年，看到了这么多对夫妻的问题啊、事实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我不能说是强求。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涉及到三观的问题。我们说人的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那么对于夫妻双方二人来讲，人他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个体，两个独立存在的个体所联系的纽带是婚姻，是家庭，是孩子。作为女性，她会将注意力更多的关注在孩子的身上，那么作为男性，他可能会将关注点更多的放在工作上。所以您刚刚提出来的问题说，中国传统的很家庭很多都会以孩子为借口，或者说是为理由来维系一段已经不怎么样的感情关系。的确如此，在我接触到的这么多对问题的夫妻当中，婚姻关系当中，很多很多的成为妈妈的女性们，基本上都是以这样的原因来持续维持着一段婚姻关系。对或者错，作为外人，即便是我这个心理咨询师，也不能够来评判，也不能够来评判，这是实话。因为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首先要做的不是说去帮他人解决问题，而是引导他人自己来解决问题。因此回答您刚刚的问题，一旦出现这样的状况，是支持还是阻止，完全取决于每个人自己，完全取决于每段婚姻关系的本身。有的人他会觉得这样做我很开心，我就够了。尤其这样的念头出现在很多妈妈们的身上，的确如此，她觉得我能够接受，我 OK， 我为了孩子一切都行。那么有的时候有些人他就觉得我不行，我要去寻找自己，我要去尝试一下放弃。其实这些都是可以的，所以我说遵从本心，还是那句话，遵从本心，遵从婚姻本身，有了问题去解决，而不是放着。
刚刚其实我相信婚姻家庭当中是有很多的问题的。其实我提的也比较，就是有的虽然是比如说尖锐啊或者什么，像能不能包容，像不忠啊、出轨之类的，然后还有婚姻当中如果有了小孩，会不会为了小孩就不去离婚或者什么？那还有比如说，婚姻当中如果一方出现了这种，比如说不管是出轨也好，或者这种事件之后，怎么样才能够修复这个婚姻？比如说你选择可能是为了孩子也好，然后你愿意包容也好，但是能够避免以后不再发生嘛，或者什么的，那这个维护这个婚姻有没有什么诀窍啊？
这个问题问得太棒了。其实我们从节目开始到现在一直提的三点，包容、信任和尊重，我想说的是这三点，这三个要素始终是贯穿在婚姻当中的。出现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包容、信任和尊重，出现问题之后，尤其需要包容、信任和尊重。 只要我们还想，只要夫妻双方还想继续维系一段婚姻，继续那么就需要做到努力的去弥补，努力的去缝合。但是我们知道裂缝存在一定就是存在了，那么怎样很好的维系，还是这三点：包容、信任和尊重。在西方国家一直提倡的是婚姻当中要有一些小惊喜、小意外，始终将爱贯穿整个婚姻过程。那么在东方国家始终觉得爱情到最后会变成亲情。这两年呢，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黄磊。黄磊的名言是，黄磊有一句话就是，爱情就是爱情，亲情就是亲情，如果两者相混，那就既不是爱情也不是亲情。其实的确如此，的确如此，亲情就是亲情，爱情就是爱情。对于一段婚姻关系，一段长久的婚姻关系，我们所说即便是有亲情的成分在里面，但是对于夫妻双方而言，爱这个东西是要长久的贯穿在里面的。当出现问题了，如果夫妻双方继续想要保持这段婚姻，继续想要维持这段关系，那么一定是基于爱的前提之下，爱的前提之下，我们才会努力的去修补，努力的去缝合。同时包容、信任和尊重体现在整个过程当中，只有这样做，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将一段关系，无论是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长久的维持下去。
其实那个有我相信就是很多的家庭呢，其实怎么说，叫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就是就是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虽然说特别是在美国啊这些地方，首先你要留下来，比如说，然后要比如说就落地啊，然后能够定居下来或者什么，当然本身就有很多的挑战，要先上学啊，然后再拿身份啊，以后结婚生子啊，买房子啊，或者什么都有各种各样的挑战，所以压力也比较大。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各种摩擦都有可能有，有可能是在恋爱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一方，特别是男方，可能把女方捧得比较高，然后呢到有孩子之后，有可能就没有那么捧或者什么，那有可能特别是有的人他要生小孩或者什么，那么这个过程当中有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挑战，这样子的话你跟以前相比，比如说跟恋爱期间相比，可能是怎么现在态度差这么多，是不爱了或者什么，那可能有时候一冲动可能就想要离婚。那其实在美国也好或者什么地方也好，离婚都是有代价的，然后人家觉得可能要花多少钱，花多少时间，然后可能房产或者什么都要分割或者什么东西，那你这种问题出现之后，有的就觉得哎呀这么麻烦，还不如不离了。那当然这样可能是更好的一个选择。那有的就是看你们之间的感情有多深厚啊，如果平常经常是吵架的或者什么东西，然后也是不是那么尊重的，感情伤得差不多了，然后就有，如果是有导火索的话，说不定就离了。那这个就是这个婚姻啊怎么能够维护，还是一个挺大的话题。我觉得这里面也许是艺术，也许是诀窍，也许是您说的爱或者什么东西。那有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就是怎么样才能够把就是，当然除了您刚刚讲的那个包容、信任、尊重，其他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一些方面，就是能够对维护这个婚姻是比较重要的？
这个我觉得您问的比较隐晦，但是我已经听出了具体的意思了。其实我并不回避一些利益前提的婚姻关系。
嗯。
在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婚姻关系也确实存在，而且也维护的比较好。
嗯。
的确是有的啊，不是说完全没有。那么，我不知道您是想问，在这样的婚姻。
不是，就是通常的就是婚姻，通常的婚姻要维护婚姻有哪些地方就比较，应该怎么做，或者说哪些地方就比较重要
？OK，
日常的，
我只能说是从我个人从业这么多年的经验来讲，因为每个咨询师他所理解的，他对婚姻所理解的定义。不同，那么从我的角度来讲，还是那句话，人无完人，但是人有底线。
嗯，
在我认为，在我看来，只要在婚姻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没有触碰到真正的底线，同时夫妻双方又愿意为之而努力，那么就可以继续维护这段婚姻，这段婚姻也可以完美的维持下去。
嗯，
尽管这个完美是带有一点小瑕疵的，也许听上去觉得很难以理解，但事实就是如此，事实就是如此。因为我们说，夫妻关系到最后，慢慢的年纪大上去了，孩子长大了，到最后。中国人叫老来伴，老伴老伴，老来相伴，那么到最后一定是彼此相扶相依走到生命的尽头，这是难以回避的事情。所以在我看来，只要婚姻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没有涉及到彼此双方设下的底线，那么双方又愿意为之而付出努力，那么这个就已经是做得最好的表示了。
嗯，
也就是我所说的底线，其实就是底线。那么至于这个底线到底是什么，这个就很难界定了，因为每个人的底线它是不一样的。
中国广播艺术团2019魅力中国大型音乐会将于2019年6月26日晚在西雅图 Macau Hall 隆重举行。音乐会邀请到著名小提琴大师吕思清、著名京剧演员张馨月等参加演出，还有包括中国广播艺术团的7位国家一级演员在内的80多名艺术家将同台献艺，演出阵容豪华，场面震撼，是海外华人不可错过的音乐盛典。购票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为西雅图华人观众送上豪华中文电视节目大餐，东方新闻、凤凰卫视新闻、非诚勿扰、一站到底、芝麻开门，每天还有精彩电视剧和更多资讯和娱乐节目，请记得收看 Crossings TV、 Comcast 有线电视、 Xfinity 152台。查询详细节目信息请访问 www.crossingstv.com。
对，能不能举一下例子，可能在国内这个底线是什么，就是就是通常是不可以包容的底线。
这个例子太不好举了，因为实事求是的讲，确实是每个人都每对家庭它都是不一样的。那么从我这边所了解到的资料以及一些大概率的数据来看呢，大部分 确实问题会出现在您前面就所说的，出轨、婚外情。我们知道，我不知道在美国的情况怎么样。那么在中国，我们通常会有说是婚姻当中出现的几段特殊的节点，一个是三年之痒。我相信你也听说过，一个是五年之痒，一个是七年之痒，那么具体的什么意思？我们说三年之痒，夫妻双方啊，这段婚姻维持了三年了，那么感情的热度慢慢的退却了下来，要面临生命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节点，什么？孩子的到来。孩子的到来。这个时候，这里说一下题外话吧，因为这几年三年之痒，就是三年结婚三年之后出现的离婚率，慢慢的高于了五年和七年。为什么？这里面有一个比较现实的问题，这几年国内出现的比较多，就是产后抑郁。产后抑郁，其实在婚姻三年之后会出现高离婚率的原因之一，在此之前，原因之一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孩子的到来。那么产后抑郁又将这个三年的离婚率，三年之后的离婚率将它拔高了，这个数据拔高了。尤其是这几年我们在心理上面，通过心理知识对这个社会大众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了这一点，所以三年这个时间点就变成特别的重要。孩子的到来为什么说往往会变成一个离婚率的触发点，离婚的触发点？因为对于夫妻双方而言，一个感情逐渐的退却，热情感情的热度逐渐的冷却下来，那么夫妻双方会发现婚姻生活无非就是那几个字，柴米油盐酱醋茶。再加上从年龄上而言，对于夫妻双方，因为现在是男女平等社会，那么不光是男性要在事业上做出一定的努力，女性她其实也面对来自工作上的压力。在这个时间点上，因为中国传统家庭在结婚之后，那么一定有来自双方家庭老人的对于孩子的渴求和希望，那么这个时候孩子的到来将会成为维系夫妻关系双方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很重要的关键点。孩子的出生会分掉女性对于丈夫的爱，这个是必然的，这个的确是必然的，同时分掉女性对于工作上的那份心，那份努力，因为她会将更多的侧重点放在孩子身上。这个时候我们所说的就不再是婚姻，而是家庭，女性的侧重点将变成家庭，或者说将变成孩子。那么对于男性而言，这个失落是非常大的，这个失落是非常大的。为什么？首先一个，或许从心理上他还没有完全做好成为父亲的准备，这是一点。第二一个，突然之间不光是没有，还没有做好成为父亲的准备，突然之间来自于爱人的关注又被砍掉了一半。那么从年龄段来讲，正好是对事业的一个上升期，来自工作的压力又会加大，所以往往在三年的时候，夫妻双方婚姻当中的一些小问题会被扩大化，那么造成一定的离婚率。那么我刚刚讲到一个产后抑郁，的确如此。这两年产后抑郁特别特别的多，尤其是产后出现的，产妇出现的一些问题也变成非常非常的明朗化。由于经过那个新闻各种各样的报道了之后，它会变得越来越清楚。那么这个 也是造成了一定的离婚率，因为女性会变得非常的脆弱，一旦各种各样的问题被放大了，她就会变成，作为女性而言，她在这个产后的特殊期，她就会变成一个也许是一件小事情，但是却会变成一件高触发点的事情。当然这是站在女性的角度，那么这个是三年五年，这个时候随着孩子慢慢慢慢的长大，将出现家庭当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教育问题。教育问题，那么随着孩子教育问题摆到家庭这个桌面上来，那么这个摩擦就会越来越多。因为我们知道中国的传统家庭不是两个人的事情，是两个家族的事情，对于孩子的教育其实很多时候也不是两个人的事情，会变成两个家庭的事情，那么这个摩擦一定会，摩擦和碰撞一定会加大。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夫妻双方不能做好很好的调整，那么往往是会出现问题的，由于孩子所引起的婚姻关系的问题。那么这个是五年，到了七年，这个时候可以说一段婚姻关系已经持续的比较长了，那么慢慢慢慢的，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可能爱情就变成亲情了。什么意思？实际上就是感情比较淡了，感情比较淡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婚姻啊，怎么会变得这么平淡，孩子也大了，他会自主，他有自己的想法，他逐渐想要挣脱来自于父母的这种管束。那么作为父母，夫妻双方年龄也到了一个节点上，事业也到了一个节点上，所以这个时候也会和前面五年一样，一些小问题会突然之间被无限放大化。那么这个七年往往造成离婚率的原因，很多都是因为淡这个字上，
审美疲劳。
对，审美疲劳，淡，这个淡包含了太多的东西，关系变得平淡，生活变得平淡，事业变得平淡，各方面都趋于平淡，也就是刚刚您所说的疲劳上面。有的时候我们会想啊，反正一切都是这样了，不如放手吧。那么这三个节点，三年、五年和七年，就是这样出现的。
我们节目不知不觉马上到尾声了。今天很高兴请到那个来自中国国内的那个心理咨询师倪俊来给我们介绍那个婚姻家庭的心理健康。这也是我们这个系列节目的第一期。如果有听众朋友有兴趣了解更多的话呢，或者您想联系我们这个心理专家倪俊的话呢，欢迎跟我们电台联系。那节目的最后，那个倪俊，你是不是再跟我们听众朋友讲一两句话，就是带回家能够有助于家庭美满的，婚姻家庭美满。
好的。是这样子，其实我个人觉得婚姻家庭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范围，那么每个人都希望有一段完美的婚姻，有一个非常完美的家庭，所以说婚姻当中，婚姻家庭当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我们该怎样去解决，它会有很多很多种方式和方法，但是只要我们努力，我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得到你所想要的。那么在节目当中我也只是讲了来自于我个人从业这么多年的一些经验和观点和看法，肯定还有很多的不足之处，不管怎么样，希望能给大家带来一些新的想法，对于婚姻家庭的一些新的感触吧。
好，谢谢倪俊，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接下去几周的婚姻家庭心理健康的系列。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